首先我们去读一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
第十章的第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四十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还是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爱了我们，因为你顺服天父，你道成肉身，你来了，而你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服侍我们。天地的主竟然道成肉身来服侍我们，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只服侍我们，你还愿意为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主，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愿你今天马可福音的信息，真的再一次打动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查考这本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的忠心，何等的殷勤，何等温柔的神的仆人。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马可福音四本福音书的第二本，也是最短的一本。虽然它是最短的一本，可是它 却充满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之前说过，四本福音书是由四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极丰富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一本书不能够完全的彰显他的他的神性，而且他的所事跟所作。所以圣经要用四个人，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荣耀的主。所以他不是重复的，而是从不同的方面。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表面看，我们以为它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潦草草的读过去。我们要注重在它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神把四本放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本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福音书。那个四个不同的角度，就是刚才弟兄所分享的，就是在以西结书跟第一章跟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说的这个四个活物，它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四个脸都有不同的样子，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靠近神的这个活物，它的四个样，而是反射到神自己的性情。而我们知道主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圣经跟我们说，他本与神同等，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神是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我们看见子，我们认识子，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在福音书里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彰显主是谁。上周我们读了，就是马太是说了主耶稣是王，他是那老鹰，他是他是那万兽的之王狮子。为什么是狮子呢？我们还记得吗？大卫是主耶稣是大卫支派出来的，大卫是犹大支派，那雅各应许过犹大支派将会是犹大的狮子。所以这个犹大的狮子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犹大的狮子，他是王来到我们当中所以那个是马太福音。现在我们就来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说到他是那个第二个脸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脸就是那个牛，牛 就让我们想起他是一个牲畜，他是一个很勤力的耕种的，他是服侍他的主人的，他是很勤力的耕田，他一直劳碌的给他工作啊，他是非常的忠心的啊，这个就是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所要启示，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看究竟主耶稣是怎么的一个的神的仆人啊。我们不会解释里面许许多多那些就是神迹主行的神迹去做很多的解释啊，因为马可福音里有许多神的主做的神迹，可是我们需要从大方向的去看，我们要从这个整本书来去找出为什么主是神的仆人，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启示我们的主，我们从马可福音究竟能认识主的哪一方向，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认识我们的主啊？为什么他是仆人，为什么马可会出现啊？我们今天是要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主。那么马可福音当然我们要先介绍一下马可这个人，马可 Mark， 马可其实是一个罗马的名字，罗马人的名字啊。他呢他也有另一个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约翰是犹太人的名字，马可是罗马人的名字。那么他这里跟我们说他是罗马人的名字他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其实在福音书里他就是他没出现过，就是马可福音，可是很奇怪，你把福音书翻完你找不到马可，你去十二使徒找不到马可，他不在啊。不过你到了使徒行传他就出现了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二章，对不起，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马可的这个人，这里是提到了他的这个使徒彼得被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的印象就去找弟兄姐妹，他就去哪里找弟兄姐妹呢？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玛利亚马可妈妈的家去找弟兄姐妹。所以十二章的十二节使徒行传他说十二章的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去那里有好些人在聚集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第一次出现马可这个弟兄的名字，还有他的妈妈圣经告诉我们叫玛利亚，玛利亚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啊。不过他怎么会有一个罗马的名字呢？他叫马可，那么很可能他妈妈嫁给了一个罗马人，所以他有犹太人的名字叫约翰，他也有罗马人的名字或者说外邦人的名字叫马可。所以圣经就在这里记载他们家里，在彼得一出来从监里释放出来，他就去找他们，他就知道去那个房间找他们。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很可能早期的教会常常就在马可的家里聚会了。彼得一出来他这么大去哪里找呢？他就去马可的家。所以有一句话是 有一个称呼是马可楼，马可楼就是说到这个家这个楼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其实是妈妈的家，是玛利亚的家。那么人家很有可能这个是他们主耶稣在最后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也是在马可楼吃的啊，因为这个家可能是一个大户人家，因为他就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也是能够很多弟兄姐妹能够聚集，也有很有可能在这个主耶稣升天之后四十天之后，那么门徒都聚在一起，圣经记载说有120个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祷告有十天之久，这个房子很可能也是马可楼啊。从这里我们看见马可这个人他是有钱的啊，他能够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帝的这个首都里面有一个大的房子，他是这个是 一个有钱人家的一个儿子，玛利亚的儿子啊，马可就在这里出现。那么在福音书里，刚才我们说他没有出现马可这个字，这个人，这个名字，可是他可能有一次是说到马可啊。那么这一次呢，也就此出现过一次，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可是他没提他自己的名字啊。我们去看一看，就是在马可福音在第十四章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也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记载。马可福音在最后十四章里面的五十一节，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五十一节，十四章五十一节啊，有一个少年人侧着侧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了他，他去救了麻布，侧身逃走了。突然间有一个人突然间记载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突然间他就要全部人要抓耶稣，他就这样子把麻布都不要丢了跑。这个人很多的解经家就觉得他可能很有可能他就是作者本身，他就是马可，其他福音书都不记载，都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个马可福音却知道这个人这样子做呢？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人啊，这个很多人就这样子说。那么这个马可他就是只有出现在一次。我们看见在这个四福音书里的作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常常把自己隐藏起来。你读马太也是，马可、路加跟约翰更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是有一个，他们学习谦卑，学习隐藏，因为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彰显出，他们要彰显在马可福音里，马可他不要提自己，他要彰显出是神的仆人啊。所以马可在这里就有这个记载。不过马可不说他不是微不足道的人，因为在福音书以外，就是书信里面，他常常出现，他常常出现。如果我们要查这个人，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曾经是跟着彼得啊，不跟着保罗，跟着他的表哥巴拿巴一起去传道。巴拿巴带着保罗一起出去，跟保罗一起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一个助手这个马可就一起出去。他就这样跟着这些属灵的长辈一起去服侍，他很有服侍的心思。可是他是有钱人家的儿子，当他服侍，他们服侍，因为保罗不是开玩笑，他是走路捉驴子跑了去山荒山野岭，他坐船，他最后到了这个小亚细亚，一去到小亚细亚就要爬一个很高很险的山。马可说不行啊，我要回家，这个太艰难了，这个服侍太艰难，我要回家，对不起，所以他就回家啊。所以马可他是记载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事。感谢主，这个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从书信里面，在保罗的书信也好，在彼得的书信也好，都有记载到马可这个人。起先他是跌倒了，他不能忍受这个服侍主的这个艰难，可是最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不单止离开，而且因着他的离开，甚至引到两个服侍主的人都有摩擦，他们就因此就分道而行。可是感谢主，最后我们看见他们合一了，我们看见马可被主再兴起来了马可他重新的起来服侍主，直到在主这个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罗马的监狱的时候，他想起他这个同工，他说马可，他还想起他，他还教他说他是他的这个对他极有极大帮助的同工。在这个书信里面有一个书信叫做哥罗西书，就是在他在监狱里写给哥罗西的教会 的这本书，在第四章，也就是要结束的时候，他提起了马可的这个名字。他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与我一同作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原来马可那时候竟然与保罗一起在罗马跟他一起同工，一起作监。他说现在马可要他要去找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他说你要接待他。所以你看见保罗跟马可就是开始他们服侍的时候，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太没有用了，我们吃一点苦他就跑掉。之后保罗却看见，其实他虽然是前面他是退后了，可是后面他还是赶上来了，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到了保罗再去写另一个书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在保罗到了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可以他最后写的一封信，可以说是最后写的其中一封信之一。他是很晚年了，他已经出了监狱，而且他在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唯有路加在我这里，这个是路加福音写的，这个路加，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哇，开始的时候，他在传道的事上不能承受这个痛苦，离开了。最后，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而且吩咐，这个提摩太来找保罗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这个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最后神用了他，把四福音的其中一本，这个这么大的责任放在他的手上。所以从马可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可以用一个怎么可以这个塑造一个人，让他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一个成为神的仆人。他却是在马可里面，他却是隐藏的，他不藏，我们里面看不见他是一个他自己的本身，因为他让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而这本马可福音呢，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不是十二个使徒之一，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主耶稣所做的事跟他所说的话呢？因为主耶稣出入的时候，马可很可能不在身边，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常常出入在主耶稣身边。他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十四节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可是究竟是他怎么知道的呢？当然圣灵可以直接感动他，他可以直接把事情写下来，这个是一点难处都没有。不过当我们仔细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再查考早期教会的这个带领的这些弟兄们所留下来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马可他是一个翻译的，他是一个书写把他是怎么一个代言人，其实是有一个人把事情告诉了他。那么这个人具体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他属灵的爸爸，这个人就是彼得，十二使徒之一的彼得。这个马可不单只是认识巴拿巴是他的表哥，他不单只认识保罗是跟他一起同工，他还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就是彼得。很可能彼得是把他把福音传给他的。在彼得书信里面，彼得就把这个就曾经提起过这个马可的名字，在 我们也知道这彼得跟马可他们很有这个他们是彼此是很认识的，因为我们记得吗，我们刚才一说彼得一出监牢，他第一个人去找的就是马可的家，去找马可，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认识的。而且彼得应该是常常在家里，他们家里出现，他们因为他们的家可能就是一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因为那个仆人不是有一个女的一个仆人出来，有人敲门，他来看两个人，他听到声音，他就说啊，彼得啊，他就开心，就忘记开门了，他就跑去跟大家说，彼得出来了，房间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在为彼得祷告，彼得被抓了。哎，这那个仆人没有，还没门还没开，他就知道是彼得的声音，你就看到彼得是常常在他的家出现的。因为彼得就是马可的属灵的父亲，他就是他跟他常常一起带领他的那一个属灵的长者。在彼得前书五章，彼得前书五章第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第十三节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门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啊，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这里说我儿子不是说他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啊，很可能是他传福音给马可这个弟兄啊。所以马可是跟彼得是很认识的，而彼得跟马可很，他们也很类似，因为马可跌倒啊，他不能吃苦啊，彼得也跌倒啊，彼得也看，彼得见面马可，看见马可，他说我以前就很像他，我上次不认主，马可半传道半路跑掉，我们都很像他，我们都很像啊。那么彼得就把主耶稣他所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他所听见主耶稣所说的，都告诉了马可这个弟兄，马可就把他记载了下来。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有什么线索是可以支持这个观点的呢？我们去查几个经节。我们先去读去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这里就是这个说到主耶稣再来的预言那么同一件事也有被马太记载，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可是当你去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他的记载呢他就只跟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节，同一件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马太就只记载了门徒，可是当马可记载的时候，他就很仔细的把具体是哪一个门徒呢，马可就说是那四个，而这四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而且第一个带头来问主的就是彼得这个是其中一个事情让我们看见为什么马可知道是彼得第一个带着四个门徒去问主呢，因为彼得就是在背后跟马可把事情告诉他的这个人。还有一些章节还有就是在马可福音里，很多时候马可就把彼得所做的事他就隐藏起来 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作者，他常常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拿一个比喻，就是在我们还记得这个马太福音里，不是彼得说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主就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可是当你去看马可的记载的时候，他也是记载同一件事情。马可这记载是在第八章里，马太是记载在十六章啊，马太福音的高峰十六章，马可也有记载同一个事情，他是记载在第八章里面，第29节到30节，他说问主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就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马可这里就没有记载主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这里是彼得故意把自己隐藏起来，让人不要太过注意他自己。还有另一个事情，就是很有趣的，如果是一个不好的事，他就把自己记起来。比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就把他记起来了，他把自己选出来，你看他没有隐藏的记载着自己三次不认主。那三次不认主呢，马可是记载在，我等一下，在十多章，在十四章里面是记载这件事。可是很有趣的，当这个三次不认主在马可记载的时候，他不是说基提这个基提历史计较第二遍，你去看第72节，在马太记载这件事的时候，马太就记载说基教之前你这三次不认主，可是当马可记载他就更仔细，他说基教两次以后好像这个事他特别的记得，而且是记得不只是一次，而且基教叫了两次，他是比较仔细的让我们看见在基教两次彼得就是有三次的不认主这些都是一些内在的一些经文，去让我们看见是彼得他是在背后他是真正的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那么马可就因着彼得把这个福音书写下来。那么这本福音书的时间上来说是什么年代写的呢？因为书里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大概是主后60年到70年之间没有人知道他是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他在哪里写的呢？也没有很确认主要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可能是在罗马一个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不过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经文里没有很重要很明显的跟我们说我们只能大概根据教父所留下来的文字，可能是在这两个地方写。那么马可福音你最重要的要显出的就是他要显出主耶稣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他里面特别把这个记载主耶稣所做的事的分量特多，而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比较跟其他福音书来说就比较少，可以说就是四福音书里面它是最少记载主耶稣所说的话的 因为主的仆人，一个仆人是少说话多做事的嘛，一个仆人不是一天到晚在说话啊、不做事，所以他是特别的让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记载的事情是特别多的，比其他福音很多时候他描述的也特别的长，虽然他的篇幅是最短的，四本福音是最短的，不过同一件事有许多时候他是描述的比较仔细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他确实是描述的是比较仔细的。所以马可的特点就是让用很活泼的这个文字，这个描述，把主耶稣他的所行的当我们体现出来啊。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看我们去看五饼二鱼这件事吧。五饼二鱼我们去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也记载了五饼二鱼。其实五饼二鱼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啊，如果没记错它是唯一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不过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这里它就记载了一个事情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他就记载了跟我们说我看一下，在第六章的第四十节，第六章的第四十节他说，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来，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这个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啊。那么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的话，比如说你去看马太的话，马太是十四章里面记载的，马太记载的时候他就没有跟我们说是一排一排的马太就没有解释，没有跟我们说的这么清楚是一排一排的，马太只是说他们是这个坐在草地上。那么你去看路加呢，路加有第九章说他有说一排一排，可是他只是说每排有五十个人，只有马可跟我们说是一排一排，而且有五十排，五十人一排，也有一些一排一排是一百个人的。所以福音书不是有冲突的，只是他们记载的角度不一样。就是马太也对，因为是确实全部坐在草地上；路加也对，确实是有五十个人对的。可是马可更仔细，因为马可他就记载就五十一对的，也有一百一对的，都是坐在草地上。所以马可常常等一下我们会看比较多的经文，因为我们要看见为什么，就是马可他仔细的去描述主耶稣，特别是主耶稣的手，他手所做的东西，主耶稣做的事情，马可就他就特别的去描述啊，他情愿就减低了主耶稣讲话的这些事，就留给马太去呈现主耶稣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啊，让他。让主耶稣的所做的就特别的显出来。好，好，我们再去翻下一章，在另一个例子，在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呢，这个是就是这个七个饼的事情啊。这个在这个第八章里面，这个事情呢，马太也有记载啊。我们去看第二节，他说：“我怜悯这众人。”第八章的第二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节，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回家，就必在路上贫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出来的。啊，这个是马可的记载哈。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的记载呢，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千人吃饱啊，七饼七一个饼的话，这十四章的话，对不起，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 在32节，马太福音15章32节，马太就也是这样子记载，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三天了也没有吃的，我就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路犯疲乏。而你们有没有发现，马可就记载的比较仔细，马可就说他们是从远处来的，马太说他们很饿了三天三夜，可是他们没有说他们很远来的，马可就加了一句他们是很远远处来的。这些其实平常我们很少去注意，可是当你仔细读马太的时候，马可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常常他就把一些细节全部就描述的比其他福音书仔细。好，那我想这个两个例子就应该是够了啊。那么我们先去看，还有就是马太他很就重视主耶稣做事的这个速度。当你读马可福音，我说马太吗？马可哈，马可福音，你有没有觉得？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次读，你就会觉得很快，这个节奏很快。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始，他就约翰出来了，施洗约翰。就是然后之后就主耶稣受洗，然后之后就主耶稣被试探，到了十三节主耶稣已经开始去加利利传道了。第一章，如果你去看马太的话，他前面用了四章，第五章开始主耶稣才传道了，他几节他已经全部把主耶稣带到传道的时候了。而且他你读他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就很快，一开始传道的一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一个神迹，一个一个的神迹，一直就是说，一直是黏着的，很快的你看一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章他就去赶了乌鬼在加百农赶了乌鬼，就立刻的他就去了这个彼得的家彼得的岳母的家，把这个岳母病治好了，他就很多的人都有病的全部来到他面前，他就把他治好，有的很多人被鬼附的，他就来到面前，他就把他治好。然后他立刻早晨的第二天早晨，他就立刻的去到这个会堂里面，他就去这个传道所以是很快的，这个他的节奏是很快的。所以马可福音有一个读马可福音有一个很好的读书的方法，就是你很快的把它读完。其实如果你很快读的话，我试过我这次我去做一个实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其实两个多小时你就把它读完，就是你真的是坐下来，当然不要让小孩子打扰如果人家小孩子不进你的读书房，对啊，其实两三个小时你就把它读完，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感觉，你就知道主耶稣很勤劳很殷勤，整个马可福音就给你看到主耶稣真的好像马不停蹄的，他就一直在工作，甚至有两次提到主耶稣忙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吃饭只有马可福音这样子提出来一个是在第三章，一个是在第六章，就记载了主耶稣，他说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他说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他说耶稣进了一个房子，众人又聚集，甚至连他连饭也不顾不得吃主耶稣忙到一个地步，他殷勤到一个地步，他忘去吃饭，他没时间吃饭，因为很多人来找他医治他他也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就一直去服侍天父在第六章也同样的，他说第六章的第三十一节不是，对不起，对，第六章的三十一节，就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说第三十一节，他说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歇，就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马可特别就把这些事情挑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一个 殷勤，何等的忠心的神的仆人啊！甚至但是他的父母啊，弟兄姐妹来找他啊，他来找他都找不到，因为他在那边啊讲道。那么他的自己的家人都说他疯了，他好像一直的去工作啊，就这个是特别马可福音就让我们看见了。好，所以我们是说到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个经文啊，那个经文就是10章的40多节嘛，哈，45节，就是说明了整个马可福音里面的主题啊。这个说到10章的45节，跟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如果你想静下来想想这句话，真的是很震惊的话，因为荣耀的神、全能的神，他来服侍我们，这个是我们通常比较少听见的福音，就是比较少听见这个事实，就是主耶稣他来服侍我们啊。圣经里跟我说他来服侍我们啊，这个是真的是很惊讶的事情，他来服侍我们啊。这个就而且他说并且要为他舍命，他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的命都舍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是为做多人的赎价。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是就是那头牛啊，服侍我们到一个地步，跟最后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献上自己，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在这个刚才发的这个单张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把马可福音分段啊，你就可以用那一句话把这个整个马可福音就把它分段出来啊。这个有一个图表，那个图表前面一章就把马可福音16章分成4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3节就是因为人子来了，就是我们把10章的45节分成3段，因为人子来了就是1章的1到13节记载的，就是主耶稣怎么在旷野预备他做神的仆人。那么记载从第一章的14节一直到10章的52节就记载了他怎么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服侍，然后在10章就开始他就从加利利就下去，就去到比利亚，就是约旦河外。你看10章的第1节，他说耶稣起那里起来，来到约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东，主耶稣在那边服侍。然后11章一开始他就在耶路撒冷，一直到最后他上十字架。这个这一句话就把这个马可福音很简单的让我们分段，前面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来服侍我们，前面他是来服侍我们，那么一直你可以说第一章开始他就一直服侍我们，一直他就是来服侍人的那个人。然后一直到了14章逾越节来了，14、15、16就是说到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就很简单的把马可福音做一个分段啊，这个是马可福音让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 马可福音的特点就是说到主耶稣的殷勤，而且它的节奏是很快的。那么里面有一些字，它是在马可里面特别的特殊的啊，这里我已经把它列出来了。这里说到要字，这里就是有一个字，有一个希腊文的字，在中文翻译成很多的不同的话啊，比如说很快啊、就啊、立刻啊、历时啊、登时啊等等等等啊，这里把很多的经文都把它啊列出来。我们去查考几个，我们就感到这个感觉了哈。我们去看一下，好，首先我们看等一下，我们看一张，啊，我们去看一章的29节啊。等一下，去看下面还有18节啊，18节开始，18节也有啊。我们看18节，一章18节。啊，这个立刻，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耶稣。这个立刻就是那个字，那么当然那个是说到门徒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看29节，他们一出会堂，一出也是那个希腊文的这个字 ，utio， 一出啊。那么到30节啊，下一节，西门的岳母正在啊正害病瑞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说，这个就是耶稣啊。就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病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的就是那个字啊，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例子。啊，或者这个比较这个例子比较容易记啊，我觉得这个最容易记就是这个3章的1节跟4章的1节啊，因为很多你们自己可以去回，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回家去看啊。3章的1节啊，耶稣又进到会堂，这个又字。那4章也是，耶稣又在海边上教训人，这个又字。啊，所以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留意这些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圣灵他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一直马不停蹄的在服侍人，他服侍神。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是3:30，我们再继续3:30。好，弟兄姐妹，我们再继续马可福音。好，刚才我们是一直就说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显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到了马可才出现的呢？啊，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让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基督是神的仆人呢？啊，是有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神的仆人啊。我们去这个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事，我们去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旧约啊，这先知书以赛亚书42章， 四十二章。那我们去看一节四十二章的一节啊，我们再看下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这个是直接在路加福音三章里就记载了，所以这里说我的仆人啊，这个仆人他是谁呢？他就是弥赛亚啊，他就是基督，我的仆人。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的这种的章节，让我们看见我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呢是一直到了在以赛亚书里都有跟我们说，啊，这个主的仆人，那么这个主的仆人呢，在以赛亚就一直记载到，当然是到了最后的高峰，是到了53章里面，这个仆人如何的去上十字架，他说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说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说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啊。所以在这个仆人在旧约里面是就有的一个预言说到弥赛亚是将会是神的仆人的形象出现。当然到新约这个形象就更加的明显了，在新约里面更加的书信里面更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神降卑为人，甚至就是他本与神同等，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这句话是腓立比书里保罗跟我们说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腓立比书啊，这个很出名的经文，二章的第七节啊，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这个奴仆呢，就是马可福音里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奴仆。耶稣就是神的这个忠心的仆人啊，就是要马可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说，特别是哪题目就是哪话题去说的，真的就是在圣经里是要我们看见主弥赛亚基督是仆人，而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的啊。那么我们再去仔细的去思考一下，究竟马可福音在哪一方面更显出他是仆人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些，我们再说一点。比如说一开始你去思考一下，四个福音书有两个福音是有家谱的，一个是马太，一个是路加啊。可是马可福音一开始他没家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仆人，仆人的家谱没有家谱，就是仆人一个卑微的一个身份那个家谱。啊，你看，还有你看，在主耶稣的出生，在路加，在马太也有记载，因为路加是记载主耶稣是人呐、啊，人子，所以他要记载主耶稣出生啊，他小孩子啊，成长啊等等。可是仆人呢，他出生就特别，就圣灵在这里减去，因为他是一个仆人，他出生，一个仆人的出生是不重要。就把它剪去，他没有说一出来马可福音一出现的主耶稣是一个成人来的啊，他不是一个出生全部没记载的，他一出来就是在旷野的，就是旷野就出现，马可福音的出现就是旷野，然后有一个使徒约翰在旷野啊讲道哦，神差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是马可福音的出现。不过马可福音出现的第一个字却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现在变成仆人，就是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的，他本与神同等，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在马可福音也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不是来被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赎命赎罪啊。这个是这两点啊。这里面有的，其实这里面有，我是根据里面就在刚才我们发的纸张里面比较详细的解释给弟兄姐妹啊。你要写因为这里是比较简单的列出来啊，我现在是根据这个再比较详细的解一下。那么另一件事就是他刚才说了，说的话少，做的事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做，一直做，顺服主人所说的，就他就去做，他就说话少。第三个呢，他就不炫耀，他不炫耀自己所做的，他只忠心他神这个主人要他做的，他就不去炫耀他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在马可福音里，特别马可福音里很多事的记载，他做了神迹奇事之后，那些被医治被鬼赶去的人要去传扬主，主都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他就做一个隐藏的一个不炫耀自己的作为的神的仆人。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章里面，我们去看几个例子啊，一章的44节，一章的44节，这个主耶稣医宰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说你什么话都不可告诉别人。那么我们就去看3章的12节，3章的12节是他有那些巫鬼被这个有人被医治了，他那么有鬼看见他，鬼就声称他说他是他神的儿子啊。那主说就吩咐他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还有5章的43节，所以那有那个12岁的小女孩死了，主耶稣把她医治好，复活了。那在43节说，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出现很多次啊。这里显出主耶稣一个神的仆人不愿意炫耀自己的事。好，刚才我们也已经看见了他是殷勤的这个表现啊。特别你去看第一章，你就开始看到很多这个这样子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回去第一章，我们去看啊，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前面一章13节就是说到主耶稣预备他出来传道做。那么之后呢，在第一章里面你就看他在海边就呼召门徒，然后去了加百农讲道，在会堂里讲道，然后管鬼，然后去到了这个安德烈西门的家，医治了那个他的岳母啊，赶了许多鬼，医治了许多病啊，这个一直马不停蹄的。然后35节他就说次日的早晨，就是第二天天还没亮，主耶稣就起来到了旷野去祷告啊。他虽然第一天很辛苦，就是很忙碌的做了一早一早到晚讲道赶鬼治病， 一扯到晚，晚上休息，可能你第二天，如果是我们第二天，我要睡到晚一点。这里说他第二天早晨啊，圣灵特别这样子记载，一早天还没亮，他都去到旷野去那里祷告，因为他服侍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不是啊靠着他自己来的啊。那么继续下去，这样子的记载，它是一个接一个的啊，没有停的，这样子记载下来啊，所以心里想出这个主性情啊，这个殷勤的这个仆人的性情。还有就是仆人呢，就不适合去责备别人，所以这个马可福音里许多主耶稣去责备别人的话，他都减去啊。最明显的是马可福音啊，不马约翰就不是那个马太福音，我们还记得吗？23章不是整章都是说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撒利法人，那些话几乎马可福音是找不到的，就是整个马可福音里就是找不到这些话啊，很少啊。他在23章说的那些以假冒为善的，他都去掉。另一个例子就是在8章里面，第8章，在第8章的第38节，这里有一个这样子记载，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形。他说，第8章的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是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啊。这里的记载跟马太福音里的记载啊，就有一点不一样，它就少了一些。马太福音的16章里面啊，同样的记载啊，16章的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那里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忠实者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你如果注意到，他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马可就特别没有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啊。这个例子还有许多啊，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这里因为要显出这个仆人的身份，他没有特别把这些审判主审判与君王的身份来审判人的这些经文啊，他有许多都删掉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他很把主耶稣所做的事他描述的很仔细啊，这个很有趣，我们去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去1章的3节，第1章就是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件事啊，这个事情也记载在马太啊、路加等等啊。你放在马可福音1章，然后你再去放马太第八章十五节，同样的事情啊。马太的8章15节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就是彼得的岳母，他的手一摸日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这个就是马太的记载。如果你去看马可呢，马可是在1章的31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你看到吗？拉着彼得的岳母，然后又扶他起来他的烧就退了，他就服侍他分别不是很大，不过他就是 把那些细节他都给你就是描述，他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可是 马太就没有这样子仔细的说、啊、我们再去看另一个例子，我们去看八章二十三节，啊，这个是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盲人，啊，同样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只记载在马可啊，不过你去看这个他记载的这个事情里面，啊，比如说他说他们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特别说到耶稣要摸他，然后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去，然后又吐唾沫在他眼镜上，按手在他身上最后又二十五节又按手在他眼镜上这里就主耶稣的这个动作马可特别的这样子的记录下来。还有再看一个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啊。这个是在他们去了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说他是基督神的儿子之后，他们下山不是有个孩子被鬼扶了，门徒都要赶鬼，可是没有人赶得到，然后主耶稣下山了。那么这个事情也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啊，你看那个马太，我们也首先我们马可拿着九章，然后先去看马太的十七章，十八节，马太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主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这个孩子就痊愈了。那么我们再看回马可福音九章，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二十七节啊。那但马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的比较仔细，他说当耶稣就拉着他的手，而且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所以好像马太就圣灵感动他，他就特别把这个耶稣的这些仔细的动作描述起来，拉他起来啊，扶人起来啊，按手在神身上啊，这些他都很仔细的去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要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很殷勤的在做工啊。所以马太没有让我们看见这些，因为马太主要是让我们听见主耶稣那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好，你还有啊，下面就是他主耶稣的一些不张扬的一些态度，他常常自己推营到隐蔽之处，或者是他带人去到隐蔽之处啊，这些都是在马可里面特别的一些特殊的记载啊，比如说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啊，七章里面。第一章的二十四节，主耶稣从那里退到推罗西东的境内去啊，再去看三十三节，耶稣领他们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啊，把他们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离开群众，离开那些众人瞩目的情况，到了一旁。第八章的二十三节也有同类似的，主耶稣拉着那个瞎子领他到村外去，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把那个瞎子领到村外特别他好像要显出主耶稣他不炫耀自己，这个是一个仆人应有的一个品格。 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写哈，啊，还有这个主啊，刚才这个发出的单章的第十二点，在其他福音书，主这个字出现了，每一个福音书都出现了50、60次、70次，马可福音很少，很少出现主这个字。啊，通常它出现的时候，是因为引着旧约里用主，它就用主。啊，有几次它是指着主耶稣的。不过大总概来说，它用这个字啊，是圣灵就特别把主这个字省去。嗯，我们去拿一两个例子来看哈，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八章，马太福音八章。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八章第二节，医治大麻风的这个事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啊，这个是马太说主若肯。那么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啊，同样的事情，第一章的第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啊，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就必叫我洁净。”马太说主，可是马可就把那个主省去，他就说你。啊，我们再去看一个例子，刚才马太福音下面，除了医治了大麻风之后，就有一个主耶稣平静风浪的记载，在这里八章的25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马太福音里，主啊救我们，在船上，主啊救我们。可是 当马可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在第四章的第38节，马可就记载，是父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他也把这个主啊，变去夫子。那么，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6章，最后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6章。22节，马太福音26章22节，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们就一正忧愁，一个一个的问说，他说：“主是我吗？”是谁要出卖主耶稣？他们都问主。同样的事情在马可记载，你翻到马可的后面14节、14章19节。14章19节，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所以这里又是这样子，就把那个主啊，就省去，就圣灵就没有记载他，所以都圣灵都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特别突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啊。还有最后一个要显出那经文里面显出他是神的仆人，就是这个经文是整本马可福音是怎么结束的。是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这是在最后一节的时候，这里记载说，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主和他们同工，所以当马可结束的时候说，主耶稣就算他已经升天了，他还是在做工，他还是这样子运行，和圣徒一起的同工，他今天就与我们同工，所以马可就这样子结束，说到了主耶稣，就算升天，他还是与我们同工。 好，刚才我们说了许多关于主是神的仆人的事，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马可福音他的写，他当时是写信，马可写信的对象是谁，就是马太福音写信的对象主要当时是给犹太人，当然今天都是给所有的人了，不过我们看书信，就是当时读圣经的时候，当时写的人是谁，那么会对我们明白那个圣经会有比较有帮助。那么马可福音呢，他写特别是写给这些外邦人，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马可福音写给外邦人，特别是写给很可能是写给这些罗马人。为什么呢？马可本身他可能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罗马的名字 Mark， 他可能就是写给类似他这样子的人，可能是半个犹太人半个罗马人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比较少记载这个旧约的，马太福音很多是说旧约这样子应验了旧约，可是在马可就相对来说少了很多的这样子的记载。我这里写上好，在马太福音有120多次就直接或者间接引用旧约，说基督是成就了这个旧约的预言。可是马可呢，他主要的引用的经文这里我回去查一下，可能写错了，我这里写63次，我就写下来吗印象中比较少16次，不是，那个是主，我回去再查一次，我这个不肯定就不肯定。不过总个来说，就是他引用旧约的圣经比较少，因为写给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他写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或者是节期，他会解释的，他马太就不解释不跟你说的，然后马可呢他会解释我们去看这个例子比如说他，我们去看2章18节，马可福音2章18节，好，2章18节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他们这里特别跟我们说法利赛人是进食的他会解释。然后下面还有我去看这个这个比较好，这个更好的比七章三节说到了犹太人的传统，就是他能够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这个是口传的律法，这个就是主耶稣说这些是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们以为这些都是神的话，其实是他们传下来的遗传传统所以7章3节他说二节说他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吃饭呢就没有洗手所以三节就马可去跟我们解释，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举手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都不吃饭所以马可去这里顾虑到他的读者当时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可能要跟他们解释一下法利赛人的他们的传统是这样子的。我们再去看一个例子，7章7章11节还有一个例子，他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 给你们已经做了哥尔版。那么马可就记载说，哥尔版就是贡献的意思，哥尔版就是贡献的意思啊，就是把钱这个奉献给这个神，就是做了哥尔版，就不他们觉得就不用再去奉献给父母了。所以马可会解释一些犹太人的传统或者文法或者是字句啊，因为他特别是写给外邦人啊，而且是写给这个犹太人啊，甚至他可能写给是在住在犹太中的在犹太领域里面的这些外邦人啊。下周我们读到马可福音，我们就看见马可是完全写给路加。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神也用外邦人写那个福音书。路加就是完全写给外邦人，他是跟犹太人没关系的。可是马可呢，就写给可能他们对犹太人还是有一点接触的，他们还是可能是犹太境内的外邦人，或者是曾经接触过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啊。可是他们还是对犹太人有一点关系。马可本身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路加他就是完全给外邦人。所以很有趣的是，我们记得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编排，第一个马太写给犹太人，第二个马可写给罗马人，或者是对一个犹太外的外邦人啊。第三个路加就完全写给外邦人，第四约翰就写给其实所有的人，写给教会啊。这个不是主耶稣跟我们说要福音要这样子传开，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他是福音书这样子编排，圣灵法这样子编排下来，是有他的这一定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现在我们看了许多关于主自己本身他是如何的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现在要一个思考，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认识主的这一方面？我只认识主被钉了十字架救了我不是好了吗？我为什么要这么深入的去认识主？他是仆人，他怎么做仆人？他仆人的心情，他是究竟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仆人？好的仆人是因为神拯救我们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原因，他要救我们，他救我们的原因就是要我们去服侍他，去成就他的旨意，他要与人同工。神可以自己做事，可是他愿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愿意与我同工，我们同工，这个是神的荣耀的这个计划。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去找法老，要跟法老说我要带这群以色列人离开那么这个法老不允许嘛，那么这神就降灾，十灾，一灾一灾啊，几乎每一灾神就说我要他们出来，我要拯救他们，为什么呢？是要他们服侍我，是要他们服侍我啊。当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常常提到叫他们出来服侍我。所以神拯救我们，他是不但只要我们救我们，让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离开死亡，离开罪恶，让我们得到永生，还要我们去服侍他，他要我们去做他的仆人，这个是他的心意，他喜欢我们服侍他，他愿意我们服侍他，而他也不单只是呼召我们服侍他，他还给了我们最好的做一个服侍仆人的榜样，那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让基督道成肉身，成了神的仆人，记载在马可福音，是让我们看见主的殷勤，主的温柔，主的忠心，是让我们去效法基督，学习基督，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主多次的说，当门徒们他们在想，我们做了门徒了， 我们被救得救了，我们先他我们这个现在最干心的事就是在天国里，我们这里坐在这里谁最大，我们很多人坐着谁最大，主啊在将来在天国谁坐在你宝座的右边跟左边，这个是门徒最关心的事情啊。主没有直接责备他们，不过主就跟他们说，你们最小的将来就是最大的，你们要服侍别人啊。这个马可福音里我们去看主怎么回答他们，主在这个主章里面去，我们去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三十四节里门徒问三十五节耶稣说，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问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永远的。所以主就这样子回答他们，你们要做首的，要做大的，你要在做众人的用人，你要服侍人，你要做一个服侍的人。那么第十章里也同样的这样的记载啊，是西比泰之前是门徒来问他，现在这个两个就特别是约翰跟雅各更加的想这个特别去做神宝座的左右边，在十章的三十五节啊，他们跑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无论求你什么愿你都给我。耶稣说，要我给你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所喝的杯你们要都要喝，我所受的血你们要受吗？他们说能。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血你们也要洗，只是坐在左右边不是我所赐的我存下来了。后面他说四十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做首的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最后主耶稣就借着这个这一本书的这个要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为众人的赎价。所以主这里很清楚了，你要将来做大，好，这个主没有责备他们，主要我们做大，要我们做王，可是做王怎么做？主说你要服侍人，你要做众人的仆人，而且主没有把我们抛下，就说好，你做仆人就不管我们，主说我先来做，人子来我先来做给你们看，我是不是我来做，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我来是服侍人。所以这句话是这样子出来，主说我做给你们看，你看着我，我就是最好的神的仆人。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里说，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因为当我们服侍主与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是与主负轭，那个轭是架在我们颈上啊，跟主有两个这个这个有两个这个是什么钩，这个挂在我们的颈，一个挂在我的颈，一个挂在主的颈，就好像那两头牛，一头是老牛，一头是年轻的牛，老牛已经会耕种了，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合主的人的心意，怎么样去勤力的耕种，怎么样去耕田，可是这个年轻的小牛他要自己闯来闯去，他又不会什么都不会，可是当他们放在同一个轭上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老牛，跟着这个已经懂得服侍的，他就跟着他来到他的面前与他负轭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当主这个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仆人的时候，不单只是一个客观的看见主是仆人，当然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可是这个认识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直接影响的，这个影响就是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服侍主的人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服侍主啊，我们看见主耶稣服侍主，他很殷勤，可是他不是随便做的，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就是啊，如果你说主耶稣只是来拯救医治瞎子的，那么主耶稣可不是做得很好，因为很多瞎子他都没医治啊，他只是遵从父亲的旨意，父要做的他就忠心去做，他不疑问，他顺服，他忠心啊，这个是我们做仆人应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忠信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服侍的目的不是工作的本身，而是那位主的心意。当我们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的服侍他。我知道主的心意，叫我现在在这里做这件事，我就忠心的去做。这个是服侍应有的态度，而且要殷勤的去做，好像主耶稣这样子殷勤的去做。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服侍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的主。好像主这样子，马可福音记载说，天还没亮，他就去到旷野跟天父祷告。啊，这个就是他服侍的能力，他服侍的源头。啊，我们服侍也一样，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靠着天父，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恳求他启示给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恳求他赐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主耶稣服侍，他服侍到一个地步，10章45节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是愿意舍去他自己来服侍我们，把自己舍去，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服侍别人，我们也是一样，要把自己舍去，舍去我们的自己，舍去我们这个老我，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被主使用，合神的心意，能够服侍神，而服侍他的教会，服侍人，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满足，能够成全他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神是渴慕与人同工，他愿意用我们每一个人，他拯救我们就是要用我们，而他要用我们，我们就要寻求他的心意，他今生对我有什么呼召，我究竟活在世上要做什么。当我们清楚了他的呼召，我们就要像主这样子顺服，谦卑忠心，殷勤服侍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子服侍主的时候主就能够用我们完成他的心意让更多的人得救，让得救的人能够属灵生命成长，让教会能够成熟在数量，在属灵的生命成熟，直到有一天教会预备好了，主就回来。这个是主呼召我们的心意，这个也是让愿意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见主是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也看见神呼召我们也是要我们做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是在怎么样，在以后的赏赐，就是看我们有多忠心我们的忠心，对主的忠心是直接的联系到主的心意是不是能够满足，主的工作能不能够用我们，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他工作的器皿的一部分。他工作肯定会完成，可是我们是不是会被他使用，而且会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神的心意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好，马可福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请弟兄姐妹有两三个，如果有一点感动，我们接着祷告，我们把今天学习的祷告给父，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